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行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啊，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其中有一节，也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几乎是第一个预言。当人堕落以后，你看见从这句话，那夏娃听见了以后，就知道人类有救。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一面神审判了蛇撒旦，但另一面呢，神应许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人类的盼望，人类的救主是从哪里来的呢？乃是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这个可以说圣经最早最早的预言，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神要为我们预备救恩。所以在这个救恩的里面，当然是谁把我们从蛇的后裔中间拯救？你想想看，当人堕落以后，人当然站在撒旦的里面，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吗？从此以后，人呢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就在他掌握之中。就好像有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么自从那天以后，你看人就身不由己，律之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你看见从那天开始，亚当和夏娃就在撒旦的掌握之下，那么可以说结果他们成了撒旦的顺民。那么最后你看他们从约旦就从这个伊甸园就被赶出去。但是呢，神不甘心，神要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神要来拯救人。所以呢，最后救恩一定要临到人。但是在这里面有个过程，神这一段过程呢，就是旧约所给我们看神怎样为我们预备救恩。那么终于我们在旧约能看见神救恩的曙光，太阳还没有升起，但是慢慢你看见有一丝的光芒，人类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人类的救主要诞生。那么人类救主要诞生，那不要忘记，那就指着人的神女人的后裔要诞生。那么但是呢，女人的后裔目的是什么？只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从法老的权下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这个抢救的工作当然形成了这个女人和蛇的对立，同时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的对立。所以如果讲的救恩的故事的话，很明显的乃是对立的故事。所以这个世界一面是光明的，一面是黑暗的，一面是女人的后裔，一面呢是蛇的后裔。那蛇的后裔给我们看见一棵树，那是善的树；女人的后裔给我们看见一棵树，生命树。蛇的后裔给我们看一座城，是巴比伦城；那女人的后裔给我们看见一座城，乃是耶路撒冷。所以不光是两棵树对立，不光是你看见以撒跟以扫对立，你会发现这个是以撒跟以斯玛利对立。那么同时呢，你看也是以撒还有呢雅各跟以扫对立。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对立的故事，事实上代表两个不同的原则。所以这两条线是一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所以创世纪是给我们看一个对立的开始，然后到了启示录给我们看的对立的结局。所以最后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了，然后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整本的启示录，那把钥匙在哪？那把钥匙在创世纪，不要忘记，尤其是第三章第十五节。给我们看，在整个救恩的过程里面，女人的后裔一定要诞生， 但是女人后要诞生以前，撒旦不甘心，撒旦巴不得这件事不成功，所以你看见吗，他就把以色列就裸到巴比伦，裸到巴比伦的意思是什么，这样主耶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那么但是呢，你看见说结果，你看见还是神得胜，还是有一般的剩下来的百姓，他们宁可放弃在巴比伦的前途，他们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不光耶路撒冷重建，而且圣也对伯利恒也重建。所以等到伯利恒重建，你看见主耶稣必须怎样降生在伯利恒。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了，这个可以说就是撒旦的他怎么样，他总是想用各种办法叫你不会回来。那么这就是以斯帖的故事。以斯帖为什么哈曼一定要把摩迪改整个一族的人通通签了？为什么？实在说了，他内心他是骄傲受了伤了。你看见摩迪改不跪不拜，那你说为什么他气那么大？为什么这个七毛三价？为什么那么厉害呢？那原因很简单，表面上好像是哈曼是肉体，但是其实撒旦利用那个肉体。如果那次撒旦成功的话，就近的目标来讲，你看见，如果就近的目标来讲，那什么意思？那就是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不会回来，因为他们都是被杀光了，怎么可能回来？如果他们不回来，耶路撒冷不会重建，耶路撒冷不会重建，弥赛亚怎么忽然进入他的殿？还有呢，弥赛亚怎么样降临在伯利恒？所以我们知道，表面上不过是要歼灭摩迪改一族，其实事实上撒旦远程的目标乃是指着基督什么的。如果他如果第二代不见，就是以斯拉这一代不见，如果尼西米这一代消失了，那么好了，结果撒旦完全得胜，可以说完完全得胜，那么最后你看见不可女人的后裔不可能诞生。所以弟兄姊妹，撒旦知道他的结局，所以你看在这个女人后要诞生以前，想尽千方百计然后兴起巴比伦帝国把他们掳去，然后波斯帝国呢，波斯大帝国虽然把他们带回来，但你看整个历史很清楚的，很清楚的给我们看。然后波斯就在波斯的历史里面，你猜以色列的故事。那么结果你没有想到，虽然波斯的王对以色列人很好，带他们回去，那么这样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表面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怎么知道在波斯的王宫里面居然出了哈曼呢？所以从表面上来说，这个波斯大帝国比巴比伦帝国好得很多，是巴比伦帝国把以色列人把他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好了，这样的话你看主耶稣不可能降在伯利恒。那波斯帝国，那么国王就像古列王，他们应该帮了神很大的忙，让以色列人回来了，但是如果你仍旧顺着哈曼，顺着肉体的话，你看最后你看见证还是被扼杀。所以你看见仇敌是非常非常诡诈，他总是想尽各种嘛，他知道什么地方会给他最大的致命伤，结果你看见在什么地方他就下最大的毒手。所以这就是以斯帖的故事。所以你如果读整本的旧约，弟兄姊妹，表面上是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还有希腊、罗马等等，但事实上你看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把耶路，就希望能叫女人的后裔没有诞生的可能。所以你看见吗，不光是女人夏娃和蛇为仇对立，而且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也是对立。那当然最大的一场战争呢，是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伤了蛇的撒旦就伤了主耶稣的脚跟，因为主耶稣的确为我们钉定十字架的流血。那没有错，我们的主的确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伤了主耶稣，伤了女人后裔的脚跟。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女人的后裔却伤了撒旦的头，所以从那以后开始撒旦就一蹶不振。那么然后主耶稣升天以后，那么你看见他们揭开七个印嘛，那不要忘记，那么撒旦还有一些残余的势力在地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残余的势力怎么去剿灭它。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的故事。那么你看有七个号，不是有七个印，然后七个号，有七个碗。 所以大家如果这样看下去，你就很清楚，你就知道说从创世纪怎么一直就串到启示录，那么整个的故事弟兄姊妹都是这个故事。不过呢，创世纪是讲这个冲突的开始，启示录讲到这个冲突的结束。那么这个冲突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创世纪是仇敌最恨的一本书？因为这个讲到他的起源，讲到这个撒旦是怎么开始的，那而且很清楚的。那么然后为什么启示录是撒旦最恨恶的呢？那就是因为他讲到撒旦的起源。所以你看66卷呢，这两本书啊，可以说是最仇恨、最被仇恨。我听说在有的地方，他们要编一个经典，各个宗教的经典通通放在一起，然后呢，基督教经典要放进去，你不能不放进去。那么听说放进去以后呢，把创世纪拿掉，把启示录拿掉。那为什么把创世纪启示录拿掉？很清楚啊，因为这两本书不能要，这两本书更要那个撒旦的命，要这个什么女人，要这个蛇的后裔的命。所以这两本书是不能要，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创世纪许多人觉得有问题，创世纪一章好像和科学连不起来，凑不起来，那没有，所以他们不能相信，原因很清楚，这就是因为撒旦恨这卷书，所以就叫人糊涂。那启示录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从这里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创世纪一开始就给我们看，当神在预备救恩的过程里面，那个冲突是不能难免。因为如果你要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如果你要像摩西一样要把以色列人从法老手中出来，这个冲突一定难免，对抗一定，对立一定难免。所以弟兄姊妹，整个救恩的故事就是冲突的故事，乃是光明与黑暗的冲突，乃是耶路撒冷与这个巴比伦的冲突，乃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的冲突。但是最后你要看见神的胜，那么最终的得胜、最终的胜利，就特别是写在启示录。所以，如果一个头一个尾，我想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为着预备救恩。结果神就拣选了一个人，他的名叫亚伯拉罕。那么他是第一个度过约伯拉罕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在伊甸园的四条河本来是乐河，是乐园的乐河，但后来变成巴比伦，变成撒旦的势力，变成偶像的世界以后，结果你看那两条河，其中的第三跟第四条，一个底格里斯河，一个约伯拉河，就成为逼迫神子民的两条河。那么你读创世纪看得很清楚，然后到了启示录也是很清楚。那么讲到上一次我们已经特别说到这个撒旦失去了一个圣名，就是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我们说过，他神的荣耀向他显现，然后他第一个度过了，然后呢他的子孙们也在他里面一起过了，所以这就是后来的希伯来。希伯来意思是度过河的意思，从此有偶像的世界就远远的丢在背后，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但是我们说过，撒旦不甘心，撒旦的目的是希望亚伯拉罕有一天再把他掳回来，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计谋。那么这个计谋从表面上我们看不出来，到了第14章就看得很清楚。你记不记得12章开始是亚伯拉罕蒙召的故事，好不容易到了迦南了。但是不要忘记，人是到了迦南，但是撒旦总有一天要把他带回去的。所以撒旦就千方百计，表面上是个政治的局面，表面上是个经济的局面，也许这四个王他们的目的是要什么，他们目的是希望能要这个死海的宝藏，可能是沥青，因为地震过程他们沥青会浮在上面，那么这个是很大的收入。为什么？因为在埃及他们做木乃伊要用沥青，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经济价值很高。那么这个就解释为什么四个王他们不远千里从约伯拉罕那一边，结果呢居然来到了这个巴勒斯坦，来到了死海。所以四王跟五王就合起来了。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罗德呢是在哪里？在索多玛。所以在这场战争里面，他这个罗德就被掳去了。 裸去，当然他们就把他们带到，要带，当然很明显带到了。所以你看看，罗德本来就在约法拉底的那边，所以最早约法拉底是神的子民，罗德是神的子民。不，后来这就说明，所以呢，你看就是现在这个撒旦失去了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一家人，包括罗德在里面。但事实上呢，我们说过了，这撒旦最终主要的目的还是罗德，当然能得到罗德也很好，那但还不是最好的，他希望用罗德来做诱因，做诱导，然后设一个圈套，能够把亚伯拉罕能够也把他带。所以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就是等到这个罗德被掳以后，亚伯拉罕一听说他就率领310个人，结果追亚伯拉罕，追这个敌人，那么一直追到但，那就一直追到北边。那么大家记得我们说过了，这个四个王啊，他们事实上是远征军，而且是常胜军。他们就是因为常胜军，所以你看他们虽然约法拉底那边，但他们可以统管大河这边的几个地方，比方说死海附近的索多玛和摩拉，他们可以管的，但是管了14年，管了是个，甚至说到了12年，管了他们12年，他们成然后夫妇妻妻到13年就背叛了。所以这次他们就来了，来的目的就是要制服他们。那么没有想到，我们知道说这个罗德也遭殃了，所以就被掳去。那么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亚伯拉罕他的目的是要把罗德把他抢回来，所以最后我们的亚伯拉罕终于把罗德带回来了，而且打得胜仗。那么读到15章的时候，我们说过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惧怕。”所以可见他害怕，他起头不怕，起头被爱充满的时候，想到罗德，他忘记了自己，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怕。但等到痛定思痛，好好想一想，他害怕，因为现在他才知道说，原来他是想当他这样做实在是鸡蛋碰石，他根本不认识对方是谁。对方是谁呢？对方事实上呢是常胜的，就是四个王的，根本从约法拉底和那头来的。那么那头来的这个那头来的，他们不光是远征军，而且常胜的。那么现在呢，根据创世纪就告诉我们呢，他们是怎么是常胜的。所以今天我们稍微看的细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等一等你会发现这个细节和启示录的那些细节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讲的中览的时候大概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上，以后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清楚。这里面给我们看四王，这个四王从哪来的？是从东方来的，所以我们称他们是东方的诸王的 Kings of the East， 他们从东方来的，而且他们是过了约法拉底的，很清楚，这个是创世纪第14章。可是大概如果读到启示录第16章的时候，你看约法拉底不是干了吗？是为东方的诸王预备道路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你如果要明白启示录的东方的诸王，你一定要明白创世纪的东方的诸王。那上个礼拜我们大概讲了一下，但是今天呢，我们稍微的细一点，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个整个启示录的解释是在创世纪里面。你如果把创世纪弄清楚了，那么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个东方诸王过了约法拉底河，就大概他们怎么进军的。最后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到了约沙发谷，那么怎么会到约沙发谷呢？那么好了，那条路是怎么给的？那条路乃是在创世纪14章这里给我们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启示录的都这个出埃及记，读出埃及民数记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从加底斯起行，你知道他们不是从加底斯派了探子出去，结果呢回来报恶信，结果他们起了暴动，那么神就让他们从此又漂流旷野待了38年，后来38年他们又回到加底斯，然后从那里就开始就起行了。那么起行的亚伦不是死在何尔山吗？然后呢他们就刚好到了以东那块地，以东那块地就是今天的红海跟死海中间那块。那么那个时候呢，你记不记得摩西就和以东王商量， 派人跟以东王说，好不好让我们呢从你的境内经过，而且让我们走王的大道，王的 King's Highway。 那为什么走王的大道？可见那个时候一条古道，老早老早就有了一条古道。那么然后呢，我们呢只不过经过就是了，我们绝对不会累过你们的。但是你记不记得那个谁不肯的？以东王不肯，以东王不肯，他只好绕道而行了。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呢，所以如果我们明年去对吧，如果去也是我们也会走那条绕道的路。那么你这条路不能走呢，我们就要绕道而行。那么那就是以东旷野的路。那么到了这个以东王不肯，因为那里有王的大，他不肯。然后到了摩亚他又商量能不能我们也走你的王的大道。所以可见王的大道是经过以东，就是说从红海然后到死海。那么然后这个到了死海旁边，这个就是摩亚地了。结果他们也是不肯，那不肯，然后呢就 过了一条河叫亚嫩河。到过了亚嫩河以后，那这个都是那就不是摩亚的地盘了，也不是以东的地盘了，是亚摩利人的地盘。然后呢，神就让亚伯拉让摩西杀出一条路来。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摩西就带着以色列人就把基列山拿下来，巴山也拿下来，那就约旦河东这个地方。那么所以这个就是42站他们所经过，我们说42站这个东西要经过这些地方。所以现在大家就这样就有印象了，就是说事实上呢，这个王的大道啊，如果你记得不错的话，那么等到摩西把这个摩利亚拿下来以后，那么以色列就走王的大道。那么这个王的大道严格说来，不光是以色列人，当然后来他就怎么样呢，就以色列人后来当然就怎么说呢，就有的就在摩亚平原下来，然后摩西就带了几个壮丁就往北跑。那么所谓的巴山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基列山呢就是今天约旦，就是很就约旦。所以如果你往北走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就以色列人根本就走王的大道。那么然后这个王的大道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巴山的京城，那么这个通通是王的大道。然后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大马士革。所以这一条路呢，就是圣经里说的 King's Highway， 就是王的大道。那么为什么是王的大道呢？因为这条大道，这条路是谁开出来的呢？是四王把它打下来的。所以这条路呢，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四个王他们从幼发拉底一路打下来，然后一路就把这路开下来。是一面是军事大道，后来就变成贸易商业大道。所以这条很有名的叫做 King's Highway。那么如果我们去明年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我们就会找到一段根本就是 King's Highway， 就当时他们的古道，很清楚的。那么但是我们说过，以色列漂流旷野的时候，在以东部分摩亚部分没有走大道，是过了与亚嫩河以后，他们才沿着大道往北走。那么巴山的京城是什么地方？我们看一看这个创世纪14章，你看就看得很清楚。你看啊，第14章第5节就讲得很清楚。那普通因为我们觉得这段人名地名太多，所以大家就忽略了。那其实这里很有故事的。那第14章第5节，14年基大老马和同门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那亚特律加宁是什么地方？亚特律加宁就是巴山的首都。那么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不要忘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什么地方呢？约翰的伯大尼就是亚特律加宁这一带。记得这个并不是像大家普通所想象的约旦河和伯大尼好像就是在死海附近，不是的。因为你要知道在耶路撒冷在圣地那里啊，他们不可能两个城同样的名字在附近，不可能，一定是南边一座有一座城叫做伯大尼，北边有一个叫伯大尼，一定要离个很远的，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离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我们的耶路撒冷橄榄山后山里有个伯大尼，所以那个是最近的伯大尼，在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伯大尼。 但如果你在加勒利海附近的话，你说伯大尼，大家就没有想到是什么，没有想到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因为附近就有个伯大尼。那么圣经这种地名很多的，所以呢，你就知道说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约翰福音那所讲的那什么地方呢？就是这里所说的亚特律加勒。那么从这里到这个到什么呢？到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要走多少的时间？走四天的路程，整整是四天。你若真走路，要走四天。那么现在考古学已经把它发现，已经找出来了。那原来呢，这个就是当时啊，神把以利亚或者藏在基利西旁嘛。那个基利西其实就是约旦河一个支流。那么留在哪里呢？就是留在亚特律加勒那个地方，就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大道是一定经过什么？一定经过亚特律加勒。那不要忘记，我们的大道是从大马色，这样意思就是你过了巴拉底河以后就到了大马色，然后大马色再下来呢，就到了亚律特加勒。那我顺便多说一下，假定说明年这个可以成型的话，那么最后第三个梯次就是第三个延伸，一直到尤巴拉底河。那到了尤巴拉，大家不要害怕，还没有到伊拉克，还远，这个不要紧张。那么那个就是叙利亚这一部分。那么我愿意提醒你，因为我去过，我知道，就是说尤巴拉底河恐怕是这条河，恐怕你在别的地方很难看到。像尼罗河是个古河，但你今天看尼罗河两旁都是现代的，你觉得没什么，已经现代化了啊，而且很商业化。那如果你真的要想想，到底要看看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个尤巴拉底的景象，或者是或者什么尤巴拉底也好啊，或者亚伯拉罕或者是雅各也好，那个景色什么？你如果今天到尤巴拉底，你看的景色那个旁边没有这个什么高楼大厦，什么都没有。那么你到那里还怎么养猪啊，养牛养羊，那就像那个雅各那时候的情形，你可以想象他做20年做苦工的时候的情形。所以呢，那一代景色跟亚伯拉罕那时候差不了很远的啊。那么这个所以那个还，所以等到我们到了那一代，我们就到了所谓巴旦亚兰，也就是到了什么，要在雅各，在他舅舅那里，那一代的景色就在那一代。那么所谓巴旦亚兰呢，那个巴旦亚兰其实是在尤巴拉底河跟有一个亚伯河是个支流，那么是两河流域，这叫米索波达米亚。那么这个米索波达米亚在创世纪就是这两条河流，是到了公元前一个世纪以后，那么大家才把这个米索波达米亚是指着尤巴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的流域。那其实根据圣经不是这样，根据圣经最早是指着巴旦亚兰，说巴旦亚兰就是谁的故乡呢？就是这个雅各的故乡。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那里，你会发现呢，那么那个可以说就是雅各的地方，那么也就是四个王他们从那里过了又巴拉底河，就这样过来的。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以撒是到哪里？以撒就是到那一带去找到利伯家的。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利伯家后来见以撒是骑着骆驼的？所以你过了又巴拉底河以后，根本是一片的旷野，这边旷野是叙利亚沙漠，那是滚的，那是很热很热。那么一直到这个大马色只有一个地，只有一站，今天还有一站，那一站是绿洲。所以呢，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的话，我们就设计好，我们希望说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像利伯家骑骆驼，那个地方骆驼可以往这个方向走，可以走一段的旷野，不要走很长，走很长你吃不消的，那么稍微可以走一段。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你可以想象，当利伯在一路上走的时候，他怎么走？他走的路就是王的大道。他过了尤巴拉底河以后，然后到大马色，到大马色你可以看到他沿着王的大道就往下走，因为这到了王的大道就不大是沙漠了，前面是沙漠，骑着骆驼。然后呢，他沿着王的大道就沿着走，所以第一站到了王一定是到了什么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个肯定的啊。 所以如果如果大家有机会明年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是沿着尤克拉沿着王的大道走，所以你从这个尤克拉底回来的时候，那一路上就这个方向，就是假定说你是四个王一路南下，那么一路下就这样。所以第一个城拿下来的是巴山的京城啊，巴山就是今天葛兰高地，所以这个已经到了叙利亚。所以如果大家要到约旦河外的波大米或者到以利亚，神把它藏起来的基利西的话，那是到了什么，是到了叙利亚南部。所以这点让大家记得。那么然后再往南走，然后就到了基列，然后就到了摩亚地，一路上你看下来下面你看见吗？那么在那里杀害了利非在亚特律加宁杀害了利发音人，这个利发音人呢是伟人，不要忘记这个 Rafin， 这个利法音人在圣经里面是指的伟人来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巴山王鄂有一个铁床，还记得吗？那个是全圣经里面其实是最大的巨人，而且考古学在发现那个父亲的坟墓里面的棺材都特别大，那么墓地也都特别大。那么这个果然这些人是利非音人，利非音很可能就是在洪水的时候不是有伟人吗？那些伟人就是拿非人，就是那些伟人。那么神就是因为这些人就是神要用洪水灭掉这些人，所以这个利非音呢就是这样。你看他们呢不光是打的胜仗，而且他们对付了这些伟人啊巨人。那么然后呢在哈曼就杀败了苏西人，在沙威基列亭就杀败了以密人。到了沙威基列亭什么地方？沙威基列亭就是尼泊山，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摩西不就上了什么，上了尼泊山，不是就看整个的迦南吗？那么这个地方怎么，这个就是沙威基列亭。沙威基列亭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已经快到了摩亚地了，到了基列那块地。那么这个也是王的大道，你看这个拿下来了，所以你看不光把巴山拿下来，把圣经的基列也拿下来，那么这就是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四王之争一路拿下来。所以你可以看他们不光是远征军，而且是长胜军。那么然后呢到了第六节，在何利人的希尔山就杀败了何利人。那么希尔山是什么？希尔山不要忘记就是以东所在的地方，因为希尔山的是个多毛的山，大家都知道这个以扫多毛的，那个雅各呢是光滑的，所以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Petra 去，你爬到山上，你远远看那个整个山好像很多的毛，为什么呢？因为火山喷出来啊，那个泥浆后来都是黑的，所以远远看过去一带一个一个黑带一个黑带，所以像多毛的。所以你看这很明显到了以东，你看，所以这个王的大道是从上面一直下来就到了什么，就到了以东，就到了 Petra 的附近。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Petra 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事实上是沿着这个王的大道，然后呢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那么伊勒巴兰什么呢？伊勒巴兰就是到了什么地方，到了以东的旷野，以东的旷野特别到了死红海的附近。所以你看这个一路上这样下来，那么现在你就知道了这个利这个谁呀、你遇到的利伯家那实在是万里寻夫，那真是万里，你看他走了很远很远，骑了骆驼，然后一路上你看见经过大马色，然后巴山，到了基列，到了摩亚地以东，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红海口，一直到那个地方，然后呢就左转，然后就往西转，你再下去看一看。所以这条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王的大道是怎么走的，然后往西转你看啊。所以呢他们就回到安密巴就是加里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顺他马的亚摩利人。所以一路上呢你看见这样过来以后到了哪里，到了哈喜顺他马，那大家看看就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很多人看这一段就跳过去，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其实这一段很多宝藏，你看到吗？你一跳就很多宝就不见了。你看这里是哈喜顺他马，哈喜顺他马是什么地方呢？ 他其实他嘛就是圣经的隐基底。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里面形容啊，这个良人就是特别是歌中之歌的是隐基底葡萄园，一种就像这个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献奉献花在隐基底葡萄园，这什么意思？如果是葡萄园，葡萄园很少看见花的，葡萄有花很快就没有，所以葡萄是果子的地方，结果怎么样？结果有了花。但那个地方，那么这个葡萄园在哪里？隐基底。隐基底什么地方？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大卫不是逃难的时候，他躲在一个大磐石里面，那么就在隐基底的附近。所以隐基底什么地方呢？如果这是死海的话，这个死海它刚刚好是在什么？在最东边的地方。那这个整个的死海，它刚好在这个中间的地方。隐基，那么从隐基底你爬上去就到了希伯伦，你往上面爬就到了希伯伦美地。那么约沙法谷在哪里呢？这个圣经里的约沙法谷呢，就从隐基底往山上爬，往耶路撒冷那个方向爬，最中间那个地方有一个谷叫做约沙法谷。那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这个约珥书告诉我们，是将来的约沙法谷不是一个大战吗？大战啊！现在你就明白了，原来到第六个晚，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主要的战场是什么？主要的战场是哈米基督队，那个是拿破仑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它是个三角形的。那么那个时候你看2万马兵要往这边进军。那一部分很明显是到了那个战场，但还是主战场。但是根据约珥书呢，还有一个战场，那个战场很厉害，那个战场直接逼耶路撒冷，直接靠近你的京城的。所以他怎么过来的呢？他根本就来到了什么？就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山下，在死海。所以到了那里呢，你若再往上爬什么，就是约沙法谷。所以你看见这个约珥书的那个哈米基督的战争有一个战场。那个和耶路撒冷没有关系，因为那一战如果打败的话，耶路撒冷就沦陷了，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有一项很大的战争就在约沙法谷。那么不要忘记很清楚，你从这里给我们看的那些东方的诸王，不是过了约法拉底河有2万马兵进军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有一部分这个兵应该是到了哈米基督的，很清楚的，因为你从这个大马色以后，你很快就可以到了哈米基督的。那另外一方面，你很明显有一部分根据这个创世给我们看，一定是沿着王的大道，然后一直怎样，一直往南走。那么一直往南走以后，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到了这个红海以后，然后往西走，西走很明显的到了加底斯，然后到了哪里？到了死海。死海最西边那个地方就是隐基底，那么你看一直打到那个地方。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从创世纪你就和启示录配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大概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看见有一部分的东方的诸王很明显的最后到了哪里，是到了什么？到了隐基底，也就到了约沙法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约珥书、启示录还有创世纪摆在一起，你看像拼图一样，现在内部图很明显的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读这个四王和五王战争的表面上来看，这里讲的东方的诸王，但是不要忘记，这和主耶稣第二次来发生关系，这和启示录发生关系。因为你看见创世纪讲的东方的王，那里也讲的东方的王。那么现在这个创世纪没有告诉我们四个王过来那个水干了没有，但到启示录那天要干的。那么然后你看这个四王呢，你看最后怎么样？最后是在约沙法谷就有了征战。那么当然，我们如果读启示录，最后当然是羔羊得胜。那么尤其很有意思，你记不记得羔羊啊？羔羊得胜，大家如果仔细去读主耶稣传记，很有意思。主耶稣传记很有意思。主耶稣啊，他这个什么？他这个最后半年，他一共33年，对不对？三十年隐藏起来，然后三年呢， 结果累累，然后到了西，到了什么？到了这个变化山上。那么从变化山上，他往下走，就往哥哥他走，一共半年。那么那个半年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明显主耶稣走的路是在约旦河外。所以事实上呢，你不要忘记，尤其在约旦河外，他是以什么地方做他的中心工作中心呢？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主耶稣有十八个月在加利利海附近，那么是以加百利做中心。但是最后半年呢，你要记得他是以什么做中心？是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做中心。换句话说，就是以亚特律加尼那里做中心。那个就是我们的大道，那个来做中心。所以现在你看见真正的王乃是我们的主。那么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你要记得，最后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表面上他上十字架好像被十字架是软弱的，但是不要忘记，他是沿着王的大道一直到十字，一直到哥哥他。所以表面上来看好像他是软弱的被钉死的，其实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在十字架上才要做王。所以很明显他走这条路就是这样走，所以从约旦河伯大尼就这样往下走。但是大家都知道到了耶利哥他就弯进来了，然后从耶利哥就死海就爬上来，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就死在哥哥他身上。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主耶稣来讲，如果他走王的大道，他走一半就没有了。你看见走一半好像就没有了，这个是我们很纳闷的地方。我们主是王，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不光有第一次来，有第二次来，第一次来他是神的羔羊，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走完这一段，就是你看见，那就是从亚律加特林，然后到了沙威基列琴，从那里他就弯进来了，弯进来以后，那第二次他就为我们定十字架。那么你觉得这是未完成的交响，你说好像没有完成的工作一样，这个王的大道好像只走一半一样，你不觉得很稀奇吗？但是感谢主，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主耶稣从来没有去过以东。你去读四福音，主耶稣有没有去过以东呢？没有啊，主耶稣从来没有到美东，没有到开垦那一带，对不对？你去读圣经好了，主耶稣你一读他四福音的话，就是巴山有的，基列山有的，然后呢就到了死海，这个有的，然后呢耶路撒冷，这个有的，这个都很清楚。那这是前一半，那后一半，后一半只有等到主回来，等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才明。那启示录弟兄姊妹，我们很快看一下好不好？你看启示录这个第什么第十八章，启示录第十九章，你看啊，你看第十五节，十九章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必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显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这个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有一匹白马，骑在白马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看见吗？然后这里给我们看见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而且呢他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这就指着我们的主最后在第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你看你最后怎么把敌基督把他击退的，那么这是很明显指着我们的主回来，那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对不对？很清楚的。那么好，他既然来，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第一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对不对？回来踩到橄榄山，所以他硬从那里，然后橄榄山分成两半，那么以色列人呢本来受围困，结果从那个橄榄从那条山谷就逃走，而逃到哪？逃到旷野去。那么这个路大概从那里一直逃到今天的 Petra， 一直逃到约旦河外的旷野去。所以有基督徒就认为说，这个在主耶稣回来前最好多放几本那个新约的圣经啊，放在 Petra 那些洞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到的时候可能以色列人都躲那个洞里面，那么看看那个新约圣经就得救了。所以有人就的确做这样的事情了。前不久也募捐了，不过到底现在以色列人看到看不到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了，这个就跟那条路很有关系。所以非常可能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从那里就往开发那个方向逃，那么躲在山下很可能。 那么然后等到敌基督追他们的时候，基督的军队就追他们，然后一直追到哪里呢？起码有一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他追到什么地方，我们好好看一下，那就是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63章第一节啊，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穿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第三节，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你如果读下去的话，你看见这一幅图画就是启示录19章所说的。那这证明说我们的主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呢？已经到了怎么样？第63章第1节，这从以东的波斯来，所以主耶稣已经到了哪里呢？到了以东的波斯拉。波斯拉是哪里呢？波斯拉就在开塔的附近，很清楚的就是那块地方。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现在我们主耶稣果然来到王的大道，但是当他第一次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看见他只到了尼泊山那里，只到了那个那一带，结果就弯进去了。他好像从来没有到过以东的，但是很清楚，他要完成这条。所以你可以看得见，你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你看见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你看见我们的主，那的的确确，他是沿着王的大道，他宣证的王，你看见了。所以最后你看见说，这个我们可以大概根据这一条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沿着王的大道，然后你看见基督的军队怎样胜过了敌基督的军队。那么然后呢，最后也可能我到底详细经历我们不知道，但起码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个蛛丝马迹，看得很清楚，就是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和王的大道发生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看四福音给我们看见王的大道的前一半，就是特别是巴山一直到基列，然后关于以东呢，以后呢，或者到死海附近，那么就主要是第二次来。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第一次来好像我们的主很失败了，好像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不要忘了，那个他只是脚跟受了伤，但事实上他已经伤了三代的头。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看他要剿灭仇敌的残余的部队，那么最后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一路上也是沿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地方的圣经把它比较一下，对照一下，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已经是够清楚的。你会发现说创世纪和启示录根本是连在一起的，你如果没有头，光是解释尾非常困难，那个尾是跟头要连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一点都不错。你看创世纪12章开始，主耶稣预备那个女人的后，结果撒旦就不肯，要兴风作浪，试着要把亚伯拉罕裸回到那边，结果成功没有，没有成功。所以是哈亚，所以是所以这个麦基洗德就出来解释说，是天地的主把仇敌交在你手，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胜过仇敌。表面上是4个王和5个王，表面上。你看，但实际上什么？实际上是那是女人的后裔那条线和蛇的后裔那条线在那里对抗，因为撒旦要反扑的，在神没有完成他的救恩以前，他希望能毁坏神的计划。那么在亚伯拉罕身上结果失败了，你看见吗？那后来呢？你看最后好像在以色列身上他又得胜，因为你不要忘记亚伯拉罕。他到迦南，一个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去，然后宗族不是停在哈兰那边，然后呢就到了迦南。结果你看见同样的，今天呢亚伯拉罕没有失败，但亚伯拉罕后裔失败了，所以北方的10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就是伊拉克那边。 然后那个这个，然后一百年以后，两个支派，南方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就是伊拉克，就整个今天的伊拉克，也就是尤弗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流过的地方，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十个支派，你看被掳到哪里？被掳到巴旦亚兰，被掳到哈兰那个地方，因为亚伯拉罕失败，那个时候你记不得他妥协了，他中途停下来，按理来讲他应该一路上就去的，结果他停在那。所以你看看亚伯拉罕的情形呢，后来亚伯拉罕后裔被掳回来情形跟亚伯拉罕情形很像的。你看亚伯拉罕他不应该在哈兰停留，结果他停了，结果十个支派是掳到哈兰那一带，然后最后两个支派呢就完全掳到巴比伦，最后当初加勒底乌尔就亚伯拉罕的故乡那些地方。所以你看见稀奇的很，整个旧约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说，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那两条线，当然我们说亚伯拉罕那条线就是神为了预备救恩，所以我们说女人后裔这条线，你看见吗？就是说在女人后裔没有降生以前，你看见以色列在那条线上，他们是为着主耶稣降生来预备，那是预备的线。那么等到后来主耶稣降生，我们相信他做我们的救主以后，那么我们实在是属于那条线。但是不管怎么样，是那个影子也好，是实体也好，是主耶稣诞生前和诞生后，但只要那条线，你看你一定是合适的，后裔那条线是对抗。所以这就解释什么？就解释了整部旧约的历史。那也给我们看你创世纪怎么开始，然后启示录是怎么结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撒旦是一直不甘心，总是要兴风作浪，一直到今天还这样啊！你要解释恐怖主义这些等等，你看见还是在这条线，还是在这条线上。那今天在法国有8%是回教徒，你看见今天在欧洲慢慢又开始反犹又起来。我们曾经以为希特勒反犹，我们不大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欧洲还会有这种的情形。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四王跟五王，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泰山或者是布希，这是人的角度是四个王五王。但是麦基洗德有个解释，你看见背后事实上是耶路撒冷和什么呀？和巴比伦的对抗。那当然神要的是耶路撒冷，那么神不光是呼召了亚伯拉罕，神让他离开加勒底乌尔，就是父家本地本族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这是第一次的呼召。但是亚伯拉罕有第二次的呼召，有一天神对他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以撒往我所指示你的山上去，你是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看见迦南是神所要带他去的，摩利亚山是神所要带去的耶路撒冷，而摩利亚山就是将来的耶路撒冷。所以就是那次如果亚伯拉罕不顺服的话，没有耶路撒冷。亚伯拉罕事实上可以到弗方里就把以撒献上，但神不要他这样做，神说你要走三天的路程，要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为什么？因为神的心意在哪？神的心意在耶路撒冷，很清楚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了，因着亚伯拉罕把自己献上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因着这个缘故，就为圣殿预备好了。因为圣殿只可以盖在摩利亚山上，很清楚的。圣殿的根基乃在摩利亚山上。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神最终所要得的是耶路撒冷。但是巴比伦是一定要逼迫耶路撒冷，巴比伦一定和耶路撒冷对抗的。所以但是感谢主，一面你看见神就借着亚伯拉罕就生什么？生以撒，然后呢以撒生雅各。亚伯拉罕不过是一个人，但是以撒呢造雅各呢就变成一个家，然后最后呢就变成一个国，他的子孙就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一条线是为着弥赛亚女人会预备的那条线。我再说，这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然后我们这些人因着主耶稣蒙恩得救的，当然是在女人后裔那条线上。那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整个世界的冲突，你必须用圣经的话来解释，你才会明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政治的角度去明白它。 我们一定要从属灵的角度，我们才能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好了，下面从十四章以后，那么你看他第一个，你看耶路撒冷出来解释了，那神是把这个焦点说，所以因此呢，虽然亚伯拉罕就三百一十八个人结果逃到了山上，虽然我们赤手空拳，虽然我们什么也没有，你只要站在神的这一边，你看最后巴比伦一定倾倒，耶路撒冷一定就灭而降。那么好了，大家不要忘记，等到亚伯拉雅各这一家起来以后，那么你记不记得约瑟做了一个梦？约瑟做了什么梦呢？做了有十一颗星向什么？向他下拜，还有太阳跟月亮。所以现在等到亚约瑟做梦的时候，你看有一个家被主完全得着了。这个家什么？是星星、月亮还有太阳。太阳是雅各，太阳这个雅各的性质是月亮，还有他有十二个孩子，十二个星星。那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不稀奇？为什么在启示录十二章，你看那个妇人也是星星、月亮、太阳，也是太阳、月亮，还有十二颗星？为什么？那么有的人说，那么因为这里有星十二颗星，再加上太阳加月亮，所以那个妇人就是指着什么说的？就指着什么说的呢？就是指着这个，就是指着以色列说的。那弟兄姊妹，这个，你看见这是只有一半对。为什么一半对？你这两个不能画等号，因为启示录明明给我们看见那里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属天的妇人，她披戴的是太阳、月亮还有十二个星星，所以她并不等于月亮、太阳的十二星星。那今天一个姊妹，今天一个女孩子可以戴一个钻石，但是女孩子不等于钻石，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说因为他戴了个钻石，所以钻石就等于他，那就是很多人说因为这个妇人披上太阳、月亮跟星星，那么太阳、月亮、星星很明显创立指着以色列一家，指着雅各一家说的，那么这样的话，那么他就，那么启示录那个妇人就是雅各一家，错了。你看见这只是一部分，就是一部分，但这个女人很明显是属天的妇人，没问题。所以你看见不错，他有星星、有月亮、有太阳，没有错。为什么呢？现在你如果懂得女人性就很清楚，在主耶稣没有降生以前，你看见那条线就是星星、月亮、太阳，以色列全家所带下来的女人会那条线，没有错。但是呢，等到教会诞生以后，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那教会乃是属天的，所以圣经里面是用女人来代表教会，那么尤其你给我们看教会呢，是完完全属天的。所以当教会披上太阳、月亮、星星的时候，实在说你看见什么？你如果这里有太阳、月亮、星星的话，那不要忘记，如果我披戴太阳、月亮、星星，实在说你是看见太阳，你怎么看见星星？星星光跟月光跟太阳光一比就比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太阳当然指着基督来说。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妇人的时候，很明显指着教会来说，明显指着教会来说，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个故事是冲突的故事，所以你看是讲的女人后裔的故事。那那一条线，当主神预备那个救恩的时候，那一条线是什么？是女人，是什么？是旧约神所预备的。所以很明显在那条线上。那如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很清楚说，这个妇人，那一面指着教会说的，一面也是指着十二个，也是指着以色列家说，那是在那条线上，你看见在那条线上，那么结果蛇就要吞吃，你看见吗？结果蛇所要逼迫是哪两班人呢？龙所要逼迫哪两班人呢？一个为耶稣做见证，还有什么？还有就是遵守神诫命，遵守神诫命就是以色列人，就是那个星星、月亮、太阳。但同时他是个妇人，他是个属天的妇人，所以呢，那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就是他的儿女，所以他有这些儿女。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以后，那弟兄姊妹，你慢慢的对于创启示录第十二章，你慢慢就清楚了。他当然指着以色列，不过其中一部分是以色列，不是全部是以色列。因为在这里是讲到龙怎样和女人对抗，明白吗？因为很明显的，龙和女人，龙什么？龙是那古蛇嘛。那么所以你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这个 在创世纪是夏娃跟那个蛇，到了启示录呢，你看什么是这个是什么是女人和那条龙，龙就是虎蛇，虽然两个图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要在这个情形下你来解释明白圣经呢，那么既然讲到女人的后裔，那么很明显你看见为什么旧约的时候你看见撒旦就是神就巴不得，你看见撒旦巴不得这个要把以色列裸到巴比伦，为什么一直藏中心，你看这个以巴中族为什么海山撒旦胡塞就拿以色列开刀拿他做对象，为什么你不会明白，为什么你读圣经就很清楚，他们是无故的恨，没道理的恨，几乎也是到处被恨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不要忘记这乃是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中间的对立，一直到最后弟兄姊妹感谢主，最后你看见说巴比伦倾倒下来，然后呢耶路撒冷重建而立，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现在是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我想非常非常透明的一个图画，你要明白启示录，你要从创世角度去看，从头看到尾就很清楚。有的时候你看一本书，你光拿个尾巴，你会误会。你如果从头看到尾，你就发现那个非常清楚。而这个解释不随便你解释，你看什么？我刚才说过了，你要明白内部图画，你一定要懂得的背景。你不能光抓住星星、月亮、太阳，或者是以色列。那这个你要知道，那个整个的图画是他和龙对立，一直就像夏娃和女人对立，和蛇对立一样。但主耶稣说，女人后裔和蛇的后裔，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那个星星月亮太阳的属天的妇人，很明显是指着女人后裔这条线来说，在主耶稣没有降生以前是指着神为着主耶稣降生所预备的一些百姓叫主耶稣肯降生，但等到主耶稣降生以后，因着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那弟兄姊妹很明显你看见今天主耶稣说，在他们还没有恨你们以前，因为已经先恨过了，所以就等于他们恨主耶稣，当然也恨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就怎么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今天的遭遇，我们也会明白以色列人的遭遇。他们是属地的子民，我们还是属天的子民。所以这样，你再来读启示录，我看应该是更清楚，更清楚。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想我们今年在这里刚好到一个段落，明年呢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再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还没有讲完这个中览，我们还是在中览的部分，那么还有一些话我们还要说的，不过我想在这里很明显告一段落，我们对于启示应该有一点点的认识。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